今天是复活节，是一年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在每一个角落里面都有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一同纪念主耶稣2000多年前为我们复活。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一起纪念我们的主复活。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复活呢？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4:25，所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这件事？特别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应当自己从心里检查自己，耶稣的复活在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说我信，我信耶稣复活了。不过我们信的程度可能有差别，可能有非常清楚的，可能已经过了相信这个门槛，但是心里还有点疑问，有点不太清楚。不过很要紧，最要紧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神面前看到耶稣复活的事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讲一句话，人家或是告诉你什么事，你要常问有什么证据啊，我们常问有什么证据啊，这问得好不好？好。因为说有什么证据有两个出发点，一个说不可信，一个说很可以相信，但我的相信里面还有不太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叫神的见证。弟兄姊妹注意，我们读的今天罗马书的经文1:3-4，说论到我主而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一句什么意思呢？因为旧约圣经里预言，当救世主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一个特点，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同时也是新约里面很多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的预言。因为大卫是以色列民的一个王，是他们心中所敬拜所称颂，因为他们说大卫是神所为他们的民族所高立。虽然他也是个人，不过就是他们的从他们的祖宗角度来说，他们当然不是把他当作神一样来，但是这是他们的荣耀。并且圣经讲明救世主应该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家要是读 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清楚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同时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死里复活，用这个大能证明是神叫他复活。我们曾经遇到过有一些，不是每一个哦，慕道友，他对于神的救恩，对于神的真理，对于好多他们都很喜欢，他们也愿意听，也愿意在其中好好的仔细的学习思考。不讲到复活的时候，哎，有个别他就说，这一个我不能相信， 太难了。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并不稀奇，因为从古到今有谁看见过死人又复活了呢？因此我们不能责备这样的弟兄姊妹，不好责备他，因为他是照着世界的眼光来看的。正因为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当复活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事。所以有的人说基督教大概有两根柱子，一根就是童女怀孕，一根就是死人复活。而死人复活，如果你想要，有些人有这么个心思，想要把基督教打倒，你只要把他的柱子给打断了，他就倒下来了。从古到今有许多人想要把这根柱子打倒，想要打的人要不就是从来没成功，自己却倒下了，还有大家也知道有好多人带着想要打倒他的心去寻求复活的证据，结果怎么呢？结果他自己成了基督徒。啊，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曾经跟一个人打赌，他觉得耶稣不可能是复活的，他花了自己去了中东的地方，去了耶路撒冷，去了加利利，亲身去查考，去寻找到底耶稣有没有复活。他是跟人家打赌，过了14年他回到欧洲，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一本不愿意写的书。他为什么不愿意？他打赌的时候说我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可是最后他写出来的是说耶稣确实是复活，他成了基督徒。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如果你心里面对于基督的复活里面还有疑问，还有软弱，祷告，因为这是魔鬼对你的引诱，因为这是神磨练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再来一次来彼此分享关于耶稣的复活。为什么这个复活那么重要？其中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我们应该看清楚神为耶稣做见证，神有一个完整的救恩计划，他要拯救我们每一个进入他永远的国度。因此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我们经常很熟悉的哦。假如你今天做了基督徒，对于主耶稣钉十字架还不清楚呢，那很可惜，你应该好好去学一下哦。星期五我们有一个受难节的纪念，那天也有100多个弟兄姊妹来，我们一起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死。我们也清楚主耶稣为我们的死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包括我们自己，所以照着神创造世界的规定，这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承认我们都有罪，有大有小，当然了我们中间还没有，大概没有把杀人放火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因此照着神创造的规律，罪的工价就是死。当然也有人说过，也有人说神为什么那么严厉哦，要叫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那么残忍的一种刑罚，为了代替你我的罪。如果神是全能的，都是他造的，他要怎样就怎样， 那就把我们的罪赦免就算了。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有的时候是这样做的，那神为什么做这么厉害的事呢？耶稣为什么必须钉十字架呢？那这些的问题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觉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他所设立的规律他自己也要遵守。他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当我们有罪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不能够就说算了让你们过去吧。他是想这么做，可他有没有遵守自己呢？神说我自己守我自己的规律，这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发觉今天世界上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在于我自己不守我自己所讲所设定的。神告诉我们他必须守，因此他差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救赎你我，代替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就是神的作为。不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如果就停在这里，神不仅仅要叫我们的罪得到救赎，他还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前一段时候我们一直在彼此分享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最重要的是在讲什么呢？讲因信称义。那么我们信什么呢？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信神为我们设立了救恩，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能够拯救我们。不过问一句，耶稣已经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有没有给你我给整个世界的人弄一个条件呢？说如果你们信我，我现在就上十字架。没有，圣经说神爱世人，整个世界的人，将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着全世界的人，没有任何条件。那么假如你要得到他的救恩呢？有，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神是赐恩给我们的一方面，我们是接受恩典的这一方面。那接受恩典的话，他要你我你的同意，我愿意接受这个恩典。好，我们常把十字架救恩比喻作还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还债。可是要还债的时候，需要不需要那个被代替还的人同意啊？当然你说没有那么傻吧，不要他还债。可是有的时候不明白，有的时候不相信，有的出于各种原因都有，我不要。神不能强迫你，所以神要我们明白耶稣是为你为我而死。怎么叫你相信呢？很多时候就需要一个证据，并且这个证据是一个可以相信的。神为寻找他的人找一个神，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他爱我们，他不叫我们说糊里糊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给任何一个慕道友的时候，不要忘记除了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要清楚地告诉他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以后，三天以后 神使耶稣复活作为一个证据给我们。这就是这一个复活的重要。那么这复活的重要呢，第二，我们要看到复活的历史记载以及复活的其他的证据。那么这一段经文从马太福音第27章62节到28章15节，是圣经四福音书对耶稣的复活都有详细的记载。我们需要去仔细的看、思想、揣摩。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对这段经文，我们可能很快的读一遍，为的是我们等一会大家彼此分享的时候有点记忆。不过我很希望回去以后，你可以自己再多看几遍，你自己把对面有个假想的不相信的人跟你一起讨论。我请很快的把它读一遍啊。27章62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懒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记得这句话，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他们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然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注意这句话，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与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注意后面怎么说，直到今日。犹太人直到今天还是这句话，夜间兵丁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耶稣偷去了。好，这个复活的历史记载，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这一段，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新约圣经里面这一段经文，每个人都可以看，包括反对的人，包括赞成的人，从那个出来到现在，几百上千年，想要辩驳的人，完完全全 可以变，可以播，可以不信，但是它就写在圣经里面。今天看这个圣经的有多少，有几十亿的人，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它不是一个论文。其中什么特点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呢？其中有人说他是复活了，有人说他是被偷走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事实，就是反对的好，赞成的好，大家都承认一个事实，尸体从坟墓当中不见了。因此这个大家不必在这上面花功夫了，尸体肯定从坟墓当中不见了。互相不同的是哪一个？对这同一个事实有不同的解释。到底是耶稣复活了呢，还是尸体被偷走了？这就今天我们思考，也是彼此来分享的。对于一个同一个事实，我们就不花功夫了。但是对于我们不同点的，那么就好像我们遇到大家对某一个事实有争论的时候，那就很简单，我们说，哎，其中有的人讲的不符合事实，不对头，或者说有人说了谎话。那这一段经文事实上大家可以花很多的功夫，我赞成你回去，要是你是一个在主的面前很认真追求，可是心里有疑问的，你花多点时间，这使你在主的面前的信心大大的能增强。到底真不真？花点时间。不过很简单，有没有人说谎话？今天我们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两个人的真，那么里面有一个人讲的不真实，很容易叫大家刚才 一看就发觉了。士兵照做，他说士兵照做吩咐他说，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偷走了。他有没有说谎话？弟兄姊妹，有没有？有没有？真实不真实？没有人想哦。为什么那么安静？不要害怕。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晚上既然睡觉睡着了，怎么知道是被偷走的呢？又怎么知道是他的门徒来偷走的呢？既然晚上睡得那么厉害，睡到完全，他的意思，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因此士兵的意思，我没有责任的，我睡着了嘛。不过却没有注意到，就这么一句话，那个毛病就非常清楚。既然晚上睡着了，那你只能说我发生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尸体是不见了。既然说这么说，那说明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有个目的。为什么？因为尸体不见对于士兵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大家都清楚，罗马的军纪，军队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征服了多少国家，几乎大或者说当时的世界都被他打遍了。打到后来，甚至于罗马帝国有这样的本事，他如果对哪一个国家他还没打过，可是想要叫他做什么事，他有这么大的霸权可以叫他做，我要你做什么事，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军队厉害。他的军队之所以厉害，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的军纪极其严。士兵叫他们去守墓，晚上据一般的考古 假如在当时，他应该是十六个士兵，不是十六个都去说说话，不需要那么多。他分成四班，四个人一班，六个钟头轮换。但是去当班的时候睡觉，这个脑袋就保不住了，并且这个士兵睡起来睡得厉害了，四个人一起睡，这个胆子也不小，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人还在值班，三个人睡已经很厉害了，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两个两个吧，他四个人一起睡，不仅仅四个人一起睡，睡得还很熟，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对自己的脑袋不担心啊，睡到什么地步，睡到大石头从木门滚开他都不知道，并且他居然在睡觉的时候又能看见门徒来偷，哎，这个实在太神奇了。不仅仅这样，弟兄姊妹，他们要是睡觉的时候本来是派你去守墓，现在尸体不见了怎么办？他居然还有胆量跑去报告给大祭司，说大人，我们晚上睡觉啊，你们晚上睡觉而且尸体不见了，那大人心里也很安定，不要紧啊，不见就不见了嘛，是吗？还是什么呢？砍头，那士兵有两个头都不够，因为还有什么呢？他封了石头，这个封条是一般是怎么做？用两块合理的湿泥巴，中间拉一条线，从这个大石头拉过，石头只要一动，这条线泥巴就裂开了。封条一动，哎，我们中国也很喜欢封条，大家都知道，封条一动怎么样啊？这个脑袋就要地上打滚了。所以士兵有三个脑袋还不够，他居然还能够来跟祭司长讲。今天假设你是祭司长，你听到他这个时候来报告，你本来心中 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假如 不守墓，尸体被偷走的话，他说这个迷惑就不得了，所以特地派了士兵去看守。现在士兵来报告说尸体被偷走了，如果你是祭司长，当然了，你发怒气得不得了，把这班士兵给我拉去砍了，很容易吧？可为什么士兵好好的活到今天呢？这个毛病很大。并且如果你是祭司长，你会做什么？我所想到的不一定全对，我所大家都知道，假如你今天是办案，说什么尸体被偷走了，居然还是门徒偷了，去把门徒抓来，要抓吧，把门徒抓来拷打，把尸体给我追回来，这个做得到，那事情就简单了，尸体弄回来了，什么事都解决了。他有没有做？他没做。那么是不是门徒抓不到呢？不对，大家看作历史记载，那天这批据说是偷尸体的门徒胆子大得不得了，人家说偷东西的时候一定心虚吧，偷好了赶快藏好，且不说他偷来干嘛，因为门徒要偷尸体的，他偷来干嘛？耶稣好好的埋在里面又把他偷出来，偷出来干嘛？在举行个葬礼，不大合理吧，这而且冒着脑袋的危险。你去那天门徒就在墓地里跑来跑去，要抓他跑出去就能碰上，根本就没难处。他有没有去抓？没有去抓。为什么？我只能说大祭司心中明白，糟糕，我所不希望发生的事确实是发生了。 士兵为什么有胆量去报告？大人，士兵报告的是真相。士兵报告他说有天使下来，石头滚开，把他里面活了。你要叫我拿着我手里的长矛要跟天使去干，这个不要说干了，我连站都站不住。所以他敢去报嘛，他知道我报的是真相。祭司长相信不相信？祭司长，我的猜测，他是绝对相信，因为他说耶稣行好多的神迹，所以在他派兵去之前，他心里已经在团团转，不要发生什么事，不要发生什么事。他说被偷走，只不过想办法要来掩盖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复活从证人角度来说是绝对可信的。那么我们当时对当时的这个见证，我们刚才已经有比较的一个彼此的分享。当然了，除了这当时的见证以外，历史上还有证据。假如耶稣的复活就到这里停了，以后没有了，那也许说那他复活就这么回事，哦，最多就士兵讲了，或者大祭司讲了谎话，那么他活了，活了又怎么样呢？的确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如果耶稣就是活了，就是复活了，神为他做了这一个可信的见证，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可能我们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到底还有什么用处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历史的见证，耶稣复活没有停在那里。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发觉，当他的十一个门徒很害怕，在他复活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都知道耶稣就进入那个房间向他们显现。耶稣为什么向他们显现？耶稣要清清楚楚地让他的门徒知道他是复活的，你们能看见他，能够跟他说话，并且耶稣还吩咐他们做事。大家都记得很有意思啊，其中有个门徒叫做多马，说多马因为当时不在，所以他说我除非亲自摸他的肋旁，摸他手中的钉痕，要不我就不相信。所以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多疑的，或者是不信的多马。不过这么说，不要讲的，有的时候在骂多马的时候，不要那么骂得那么爽快，那么开心。想一想，你跟他差不多吧，啊？并且耶稣有一句话跟多马说：“你直到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对吗？”弟兄姊妹，有没有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清楚啊？你我看见没有？啊？看见没有？有没有去摸耶稣？有没有看到他的复活？没有。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福的一群啊！为什么我们有福？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相信门徒的人证。为什么门徒的人证是足以叫你相信的呢？为什么你不相信士兵的见证呢？哎，有没有想过你自己？ 啊，弟兄姊妹，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主耶稣复活是真实发生的真实的世界。当然这是一个神迹，因为耶稣的复活证明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同时证明神叫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他的儿子，还证明许许多多的事，特别证明耶稣应许我们要将来得着永生是靠得住的。因此这件事不好糊里糊涂。那么这是人证，在这个人证的事上我们有很多时候有好多的考虑。有样东西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卷入一个官司或者一件重大的啊，甚至于那很重大，不要随便用笔用设定一个弄得大家，就是说假如在一个法庭上审判的时候有物证有人证，对不对？还有怎么样证在当场啊，弄证据啊，诸如此类，其中人证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所有的人证都靠得住啊？有人摇头，有很多人摇头啊。不，人证是不是不可靠，完全不可靠呢？也不是。是不是有没有假的呢？也有。那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简单，耶稣的复活，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看见了，他们是人证。还有呢，耶稣的门徒都看见了，他们是不是人证啊？他们是人证。要不要问一下他们的证据，他们这批人做人证靠得住靠不住？要不要问啊？要问吧，要问。那么今天我们说他们做这一个复活的人证是靠得住的，凭什么说？为什么说？为什么你认为是靠得住？
他们顺道
啊。对，后面有人说他们寻道。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耶稣的门徒犹大死了，有十一个门徒，并且他的外围还有几十个，他们可以说几乎全部都在做一个见证。他们出去传福音，记得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做传道，他们做一个见证。什么样的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当时的大祭司，当时的官府，就是要他们不许你说耶稣复活的这件事，不许说，要再说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这个不客气真的是很不客气，可以脑袋掉的。他们已经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对他的门徒都是这样。可能弟兄姊妹也知道，基督教的教会在最初的300年被罗马帝国镇压啊，有好多早期的基督徒就是为了做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丢了性命。可能有些人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是你我应该问的。彼得丢了性命啊，写路加，刚才我们读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路加他还不是直接的门徒，但是他听了门徒做的见证，他相信，他写了路加福音。 并且考察以后他确信，所以要叫他说，路加，你继续要讲这个见证，你就小心你的命。他有没有后退？他没有。他最后怎么死的？他被吊在树上死的。哇，大家说这个是很苦的，但是他还不是一般的吊，他们不是吊在他的颈上把他吊死，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太痛快了，他是把他捆起来吊在树上让他干死。弟兄姊妹，这个刑罚厉害吗？可是路加有没有改口？没有。弟兄姊妹，他的门徒包括他早期的信徒300年之久，用性命跟你我做见证。如果这样的见证我们还不相信，你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难道那些基督徒他就不要命了吗？有谁随随便便就不要命吗？为什么？因为神今天要救你救我，让我们知道这历史的证据，他们所做的见证是可以相信的。因此弟兄姊妹，讲到复活的事，你我不必畏畏缩缩，不必好像哎呀这件事很难讲，它是真的，它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能够欢呼快乐的一个基础。弟兄姊妹，那么怎么来对待他呢？第一，耶稣的话必定应验。约翰福音第6:38-40，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稍微就读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话必定应验。所以我们开心不开心？弟兄姊妹，你喜欢吗？喜欢，喜欢的人举手。还有人不举手吗？没有没有，很好啊。不仅这样，圣经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格林多前书15:20-22，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实际是因义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用他的复活告诉我们，我们会复活。先看他已经复活，并且告诉我们他胜过了死亡，败坏了魔鬼。希伯来书2:14-15，他说儿女俱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里可能有一句话我们弟兄姊妹不是太清楚，原来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不管你是谁，哦，你再伟大，到最后你一定会遇到死。所以我们光着身子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每一个人到最后光着身子走了。那么我在世界上干嘛呢？今天神要你我清楚，如果你就是来了走了什么都没做， 那你不管你是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于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你就要走了，你什么都没做，你来玩了一圈旅游，走了，做出什么事来没有？没有，你白来了。但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我们借着耶稣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魔鬼管不了我们了。为什么？十五节说，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奴仆的人。我们不再是撒旦魔鬼的奴仆，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就是耶稣借着他的复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胜过这个死亡。怎么胜过？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其中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五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感谢主，我们应当怎么做？神的见证，我们应当存敬畏的心，学习圣经上神的见证，谦卑求圣灵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胜过俗世的迷惑，看见耶稣的复活，信心坚固的跟随他。让我们低头祷告。天地的恩主，感谢天上全能慈爱的父神，我们是谁？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群体，我们每一个个人在你的里面不过是几十亿人中间的一个，我算什么？但是因为你爱我，爱我们，你做出一个这么伟大的见证，为了拯救我们。感谢主，求你增强我们每个的信心，专心的跟随你，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